他讲了一个令我很感动的，他说他会告诉大家有关我一些好处是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呢，那个苏牧师讲了两件哈、啊，其他的事情呢，你等你到我上来的时候。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工、各位同学啊，弟兄姐妹，很感谢神啊，今天是我们这个新的学年啊，新的制度的第一个的 chapel 啊，很欢迎大家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我记得在那个学前灵修会的时候呢，马英杰牧师说，传道人有老派跟新派哈啊，旧派跟新派啊。对于讲道呢，我是属于旧派的啊，我比较喜欢木头做的讲台。那这种透明的讲台呢，对讲员非常不利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脚在发抖的时候，对，人家都会看到。第二个不利呢，就是人家会看到你的奖章还剩下几页。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也许当中有一些人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哈、就是说讲到有一个的很有钱的一个的商人哈、一个大老板哈、他呢就叫了他公司里面所有的员工哈、来到他的家的后院哈、在他的游泳池的旁边呢举行了一个 party。啊，他就宣布说，在我们当中呢，如果有一个任何一个的年轻人哈，他愿意跳到水里面啊，当然然后一看，发现水里面有一条的很凶猛的鲨鱼哈、在里面哈、在他的游泳池里面，然后任何一个人跳下去，从这边游到那边去，啊，我就会送给他一个很好的礼物，他可以选择要做我的公司的副总裁，也可以选择要我的郊外的一个别墅。或者呢，他可以娶我的女儿做他的太太，啊，他还没有讲完呢，啪一下呢，就有人在水里面了哈，然后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就从这边游到另外一边去，很快的那个鲨鱼呢就在后面在抓他，结果呢，在最后快要抓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游到对面的岸就爬上去，他还在气喘的时候，那个老板呢就很高兴过来说，哎，年轻人。你真的是很勇敢啊！你是不是想要做副总裁？啊、哦，不是，啊，那然后他说，那你是不是要我郊外的别墅？他说不是，啊，他说啊，你真是有眼光，你是喜欢我的女儿了哈、啊。他说也不是，那、他就说，那你到底想什么？他说我只是想知道谁把我推到水里面去。新来的同学，如果你还没有想到，觉得到底是谁把我推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学期里面有一天你会这样想，到底当初是谁把我推到水里面去？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出埃及记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类似的一个的经历。大家如果打开那个经文的时候，你看见一开始他就讲哈，第二十二节，他就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朔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还找不着水。他们从红海往前走，在红海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读过哈？红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不肯放人啊，然后经过十个灾以后呢，他终于放他们离开了。但是当以色列人走了不久以后呢，法老又后悔，所以呢就派马兵去追他们。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海边的时候，后面是追来的敌人，前面呢是水不能走过去。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在前面如果你看14章21节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的退去，水就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十诫》，它也许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最近这前几年呢，又有一部卡通呢叫 Prince of Egypt 啊，都是讲出埃及啊，都是讲出埃及。这两个电影呢都有过红海的这一幕。 啊，如果你看过这两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壮观的一个的东西哈、啊，水在当中分开，啊，很厉害啊。然后这些人走过去，然后当这些埃及人再走的时候呢，水又合回来，把他们淹没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壮观的一个的神迹。我想，如果你跟我是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中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么厉害的神迹，你也会很兴奋，你也会在那边感谢神。你知道以色列人跟着做什么呢？就在这个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然后十五章整章呢就是讲他们怎么唱歌来歌颂神。他们举行了一个感恩礼拜，因为不单是一个礼拜哈，感恩 party， 他们要唱诗歌歌颂神的大能，歌颂神的慈爱。上个礼拜刚刚结束了我们的学前灵修会，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同学受了很大的激励，再一次被神来去勉励，把自己献上给他，感谢神给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感谢神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服侍他的人。感谢完了，今天我们又要面对现实。以色列人的感恩的聚会结束以后，他们也要面对他们现实的生活。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一滴水都没有找到，一滴水都没有找到。本来摩西对法老说，我们要到旷野里面三天向我们的神来献祭，这是摩西给法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要走，是要到旷野里面去献祭，而且说三天。那现在三天没有人再想到要献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水喝。到了二十三节，他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很短的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最特殊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苦字，这字在同一节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到了马拉不能喝水，因为水马拉，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马拉马拉马拉，当一个希伯来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的口水也会变得很苦。所以第二十三节的强调点呢，就是这个水真的是很苦，非常的苦，他们心也很苦。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况，他们走了三天没有水，然后突然间有人大叫说，啊，前面看到有水了，于是大家冲上去用手来拿水喝，结果一喝是苦的，不能喝的，好失望，非常的失望。我记得我第一次当神学生的时候，第一天参加神学院的 chapel 领会的那个的院牧，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里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想是真的啊，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我想在座当中，来到这个台湖神学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要每一个人把故事讲出来，我不知道要讲多久。有些人的故事，可能好像红海那么的轰轰烈烈；有些人的故事也许比较平凡。那我们都有一些的故事。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些故事已经是过去了。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旷野，我们面对的是要找水喝。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当你感谢神赐给你一些的东西，当你感谢神替你解决一些的困难，让你可以达到一个的地步，才发现原来面前的困难更大更多的时候，那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在逆境的当中，你会怎么样去应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呢？二十四节说，他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他们的反应就是发怨言，就是发怨言，他们向摩西来发怨言。我们知道当时摩西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的，是不是他想到哪里就带他们去哪里？不是哈，我们知道当时神是在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带领他们。云柱到哪里，摩西就带着百姓走到哪里去。所以其实是神在带领他们，是神把他们带到马拉这个的地方，这个的逆境的当中。他们埋怨摩西，其实就是埋怨神。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以色列人真是很差劲啊，刚刚三千以前才亲眼看过这么伟大的神迹，这么快就开始发怨言，是不是很差劲？其实我想一想，我们也不比他好很多。比方说我们明明知道今天我们有足够丰富的生活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是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生活，但是呢忽然间车子坏了要修一两百块的时候呢，我们就抱怨神说怎么会叫我这样无故的破财。礼拜天早上唱诗歌赞美神，走出教堂以后就跟丈夫吵架，埋怨他为什么不去剪草，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我记得在神学院我读神学的头一年半呢，头一年呢是住在这个宿舍里面啊。我们的宿舍不是像你们的宿舍哈，我们是单身的人住的哈，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啊。然后呢是在宿舍里面吃啊，是供应那个吃的。在神学院宿舍的饭堂里面吃饭呢，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啊，就吃饭前呢就是先祷告吧。感谢神赐给我饮食，然后眼睛一睁开吃一口以后呢就说这样难吃的东西也可以给人家吃。还不到半分钟从感恩变成埋怨，你说我们是不是比以色列人还要差劲？我发现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的反应就是埋怨，就是发怨言。当我们婚姻的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埋怨我们的配偶啊；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我们埋怨弟兄姐妹不关心，或者说埋怨生活太忙啊，或者有些人埋怨牧师讲到不够好。当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埋怨环境；有些人埋怨总统的政策；有些人埋怨奖学金不够；当侍奉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埋怨同工，埋怨别人不合作。当我们发现自己性格上面有缺点的时候，我们埋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啊。我不是说研究原生家庭不对哈，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很重要，但是呢这作为我们埋怨的理由的话，这要小心。反正就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最终其实是埋怨神，因为归根到底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些的环境的里面。神将人带进这些的环境，这些的困境，而人的反应往往是发怨言。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神能够把恶劣的环境把它除去。既然神可以把我们带进困境，他当然可以把我们带出困境。在第25节那边讲到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百姓在那边埋怨埋怨埋怨，摩西却是 cry out to the Lord， 祷告是在困境中最正确的一个反应。百姓所看见的只是眼前的这些的困难，摩西却看见神。所以百姓发怨言，摩西却 cry out to the Lord。 今天 我们会不会因为忙于处理各样的困难，忘记了向神祷告？你会不会忘记祷告？我会，我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会忘记祷告的人，我是不会很容易就不会遵照我的规定说每一天要在什么时候祷告。也许因为这样子，所以神在最近这几年呢，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要我祷告，就在半夜叫醒我。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是很会睡觉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睡啊。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 roommate 说，我以后要写一本书叫How to Fall Asleep Anywhere Anytime。 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还是什么样，常常半夜四点多，有时候三点多甚至两点多就醒过来，就睡不着了。而且我发现呢，躺在那边会想很多事情，而且想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会越想越担心，越想越害怕。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当醒过来睡不着以后呢，就赶快起来啊，不要躺在那边再想来想去了。起来呢，就是有很安静的时间可以祷告啊，可以读圣经啊，可以想其他的事情。我想神也许是用这个方式来管教我，这提醒我需要有一点时间来亲近他。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越忙的时候我越忙的时候，我越要用多一些的时间祷告，能够多一点的力量来面对这个忙碌的一天。我常在想，马丁路德是一个修道士，他当然很多时间可以祷告。另外一位的作者是The Hiding Place 密室的这个的作者 Corey Ten Boom， 他也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是一个奢侈品呢，还是推动我们生命的轮子？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当摩西向神来呼求的时候，神就指示他一棵的树这里也许是一块的木头或者一根的树枝，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水就变甜了。我们看见当神介入的时候，困难就可以解决。对于神来说，困难并不是困难，他要苦水变甜，水就会变甜。他要我们迁到迁镇，我们就会迁到迁镇。他要我们有美满的生活，我们就会有美满的生活。他要我们侍奉顺利，我们侍奉就会顺利。他要我们在感情上面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感情就可以得到满足。在神凡事都能，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要祷告，他能够把我们带进困境中，也可以把我们带出困境。但是这并不是说祷告保证我们立刻可以脱离逆境。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祷告了这么久我还是这么倒霉？为什么时间要这么长？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进这些的逆境的当中。二十五节的下半还有二十六节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马拉这个困境中。这里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说神在那里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原来整个事件以致苦水变甜这个的神迹是一个考试，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考试。这一次的考试呢，以色列人本来是不及格的，还好他们有摩西，结果还算不错。其实神给他们考试，主要也不是要看他们及格不及格。你以为神对这个百姓不认识吗？他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神不需要试他们才知道他们的心，神是在这里给他们一个的过程，让他们学一个的功课。我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修了一门课，我很喜欢那个老师，他是一个大胖子，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胖，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就是我感觉到他真的是为了教育而教书，在大学里面很少这样的老师。有没有大学的老师在这里？其实我收到的那课根本不是我喜欢的课。有一次他给我们一个考试啊，不知道为什么全班都考得不是很好，所以到那个发考卷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呢，我到现在啊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这次考试的成绩呢，对你们这一门课最后的成绩呢影响不会很大，这很安静啊。然后他再讲了，他说这考试的成绩对你的一生的成就的影响呢更是微乎其微，重要的是你在这些考试里面学到东西。神试验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学一个的功课，这是一个所谓实务教材 object lesson， 让这个功课呢能够很深的刻在他们的记忆的。他在侍奉的时候遇到一个很辣手的一个人，处处令他很不顺利，他非常的烦恼。后来他写信给他的父亲来抱怨，他爸爸也是一个的牧师，然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爸爸回复他的一句话。他爸爸说，当你不需要那个人的时候呢，神自然会把他拿走。换句话说，神现在还没有把他拿走呢，是因为你还需要在靠着这个人来学一些功课。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的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在二十六节记载了神对他们所讲的话，告诉他们这个功课是什么。神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如果你注意的话，学过归纳法查经的人哈，你注意这里讲了几样东西呢？有四样的东西：你神的话，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什么诫命，还有律例，这些通通都是同义词。总括一句就是神吩咐人所要做的东西，是神的命令啊。用四个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的东西。然后你如果再观察一下的话，你会发现第一句跟第三句都说你们要留意听啊，第二句跟第四句呢都说你们要行，你们要守。还有呢，如果你再观察一下这一整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呢都相当短，但是二十六节很长。为什么这么长呢？就是因为他要重复好几次，重复加强强调，你们要听，你们要行，你们要听，你们要守我的话，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的诫命，我的律例。神吩咐人要留心的听，要留心的听。你说，我有听啊，我每一次 chapel 都有到，而且每一次上课也有听，很留心的听，没有好眼瞓，没有打瞌睡。但是不要单单是听，因为你不要忘记，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只有那些宗教的领袖呢，有机会真正打开这些书卷来去读的。所有的百姓呢，就是听，就是听。所以当神吩咐他们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留心的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而且都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不但要留心的听，我们要留心的读，好好的去研究。在神学院里面要养成一个研经的生活，研究圣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人生。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是教系统神学的，那系统神学呢，你在这里学不会，以后你还可以看书，但是研究圣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操练，要好好在这几年里面好好操好练好， 这样你以后成为一个习惯研究圣经的人，是变成你的 second nature， 变成你的第二个 的本性。你拿到经文你就想要去研究它，这样你就学会了。你们要留心的听，但是留心的读经还不够，还要行出来，还要行出来。假如单单读圣经听到就够的话，那神学院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圣人。可是我们都知道不是，也许新来的同学还以为是。因为留心读圣经并不保证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只有遵行神吩咐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人。留心读圣经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遵行圣经的教训呢，才是最终的目标。圣经吩咐我们要爱妻子，我们有没有遵行呢？圣经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有没有遵行呢？圣经吩咐我们要顺服人 的制度，我们有没有遵行呢？这些都是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我们听了可能100次以上的一些的教训，但是我们有没有遵行呢？有一个人向神说：“神啊，求你赐给我读经的时候有新的亮光。”神说：“旧的亮光遵行了没有？”神对以色列人来教导，他说：“你们要留心听，又要行，又要行。”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在逆境的当中，在困境的里面，表达出他们对神的忠心，对神的顺从。其实神是要给以色列人喝水是非常的容易，而他却先把他们带到这个苦水的地方。然后神要指示摩西一棵的树，一块的木头。指示这个字原文是跟旧约的这个律法 Torah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很多英文的翻译翻成 show， 其实中文这个指示呢，也许是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一个教导的意思，一个 instruct 的意思。摩西顺服神的指示，顺服神的教导，水就变甜了。神要借着摩西在逆境中来顺服他，来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功课。神说：“你如果肯遵行我的话，我就不将加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这些的疾病可能是指那十个灾，意思是说，他们如果遵行神的话，神就不会好像惩罚埃及人一样惩罚他们。他用疾病来代表一切的困境，事实上这个苦水也是神医治了让它变甜的。神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困境，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逆境中来表现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忠心。当我们申请不到合法的文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顺服神的教导，不做触犯法律的事呢？当我们的配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可爱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有遵行圣经的教导要去爱他？当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不够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照着圣经的吩咐勤奋的努力，像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在侍奉当中，如果你跟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同工合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照神的心意去爱顾他，去接纳他，去帮助他？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仍然遵行他的话。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第27节他讲到说，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来安营。你注意到这段经文的结束跟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开始的时候是在旷野，结束的时候是在以琳。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水，结束的时候是有12股的水泉。开始的时候是在走路，结束的时候是在水边安营。我们看见神常常带领我们 进入逆境，要试验我们，要我们在困境中来学习顺从他的命令。但是呢，神最终是要带我们到他的安息的地方，进入他的安息。他给我们的不是惩罚，乃是功课。最终他要我们享受在他那里所得到的安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再发怨言，埋怨人，埋怨神，让我们向神呼求， cry out to the Lord。 记得他可以把逆境变成顺境，但是更重要的是，记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逆境中表达出我们顺从他的命令，对他忠心，他最终会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安息。我不知道神的试验是什么时候会来到，也许你正在神的试验的当中，我们也不知道时间会有多长。也许你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完，不知道是不是神还要你学一些的功课。也许可能是神特别看重你，要把你特别锻炼的坚固，让你做更大更难的事。但是让我们从今天起来把握机会，在困境中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忠心跟顺服，然后在他里面能够享受他的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才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过程，让我们能够更坚定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知道不是偶然的，是有你的心意。我们都感恩，都觉得这是一个福气。但是在这福气里面，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困难，更多不顺的事情。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坚持要遵行你的话。我们也更愿意你给我们你自己的怜悯。如果我们在困境中很久的弟兄姐妹，主，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快快的能够进入你的安息。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